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进入主再来课程当中的第七课，在这一课当中，我很想跟您分享在圣经里头的两个重要的预言，而这两个预言呢，都是写在但以理书当中。这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呢，就是写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当中的，我们叫它做巨象之梦。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写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七十个器。这两个预言呢，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跟我们这个末世呢没有关系，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不能够忽略，不把这两个预言呢跟您分享。但愿主耶稣的灵帮助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巨象之梦。原来在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最影响他们整个民族的生命的一件事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在亚伯拉罕与神立约之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旧约，圣经的旧约，就是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出来给他们立约，君王要从他们而出，国度要从他们而立，那因此呢，他们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祝福。在这个整个世界的祝福当中呢，神一直的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被称为选民，就这个意思。这个选民呢，跟这个世界神的计划呢，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研究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要看神的计划，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们因为不能够守住与神所立的这个约，就是说他们要跟很多的他们所住的居住的地图上的那些老百姓一样，跟随他们拜他们的偶像。这件事一直以来在神的计划当中，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当中，神一直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神对他们说，只有我是神，我是祭邪的神。但是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神非常的不高兴，用很多的办法呢把他们挽回过来，但是犹太人都不听话，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一个民族。到后来神就使用他自己手里头的那个鞭子，那个鞭子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国王，他过去把圣城毁灭，把圣殿烧掉，把以色列百姓掳到巴比伦去。这个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就成为他们历史当中一个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重点。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很多的先知书的时候，都直接的跟这件事呢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日期满足的时候呢，神就释放他们回国。那么我特别要把这一个背景呢跟您讲清清楚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巨象之梦跟这个七十个器了。原来当这个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呢，在那个王宫当中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分子呢，是一直呢被那个尼布甲尼撒国王呢掳到巴比伦去呢，要在他们当中拣选了一些最美好的最优秀的分子带进王宫当中服侍他自己，就是成为太监。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呢其实是一个贵族，他呢被掳到尼布甲尼撒他的王宫当中呢，是经过了很多的操练，也经过了很多的造就，目的是怎么样呢？要他直接的服侍国王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尼布甲尼撒呢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醒了之后呢，让他非常非常的惧怕，大概满头大汗吧。于是乎呢，他就把他国家当中的术士啊，就是那些占卜的那些人呢都找过来，叫做加勒底人，把他们都招进来，就对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非常的可怕，你们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梦跟那个梦的讲解。但是那些人说，请国王把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的详细的情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呢可以替你解梦。 国王说，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那些人说，你既然不能够把它告诉我，我们怎么可以替你解梦呢？国王就说，岂有此理，你们既然是未卜先知的，你们当然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梦的内容是怎么样，而且呢把它的讲解告诉我啊，你们一定是故意的。于是乎呢，就要把所有的术士呢，所有的一些人都杀掉。那么我们不要忘了，但以理呢，他也是一个可以讲解预言的一个人，所以呢大概也要包括他在里头呢，也要把他杀了。那么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当中呢，他就特别的要求他的同伴呢为他进食祷告，他自己当然也是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了。结果呢，神就把这个梦跟这个梦的讲解呢告诉他，就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里头。想不到这个记载呢也直接的影响了我们今天。那么这个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原来啊，这个国王啊梦见有一个巨大的人像，这个人像呢，他的身体呢分成四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呢就是他的头了，那个头是金的，然后呢那个金头下边呢是一个银造的一个胸膛跟膀臂，我们都知道膀臂有两个了，然后呢下边就是那个腰，肚腹的地方就是腰的地方，但是那个呢是一个铜的，然后呢再下去呢就是两个腿了，这两个腿呢是铁的，然后呢这个像呢就出现了，再往下去呢那个铁的腿呢就变成半铁半泥的腿了，换句话说呢有很多杂质在里头，不是一些好的东西。那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脚的指头的地方，就分成十个指头了，然后呢那个指头呢当然也是半铁半泥的了。忽然之间就在这个时候呢，从天上呢有一块石头飞过来，这一块石头呢不是人手所凿的，那是从天上而来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从神那个地方而来的。这个石头呢就砸在这个像的脚趾头上面，那么这个脚趾头呢当然不能够承受石头它这样一冲撞一撞撞在那个地方，于是乎整个像呢就跌倒了，就变得粉碎，而且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就是说呢这个像完完整整的整个的毁灭。而这个石头呢却继续的长大，充满天下。这个呢就是那个梦的经过。但以理呢就跑到国王的面前呢对他说，这个梦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你这个梦的讲解，这是但以理所说的话。他说那个金头呢就是你，就是代表了巴比伦王国，也代表了那个尼布贾尼撒这个国王。他说那个是你，到你后来之后呢，当你的国度完结之后呢，必定兴起另外的一个国度代替巴比伦帝国，这一个帝国呢出现的就是那个银造的胸膛跟膀臂，当那个国度完结之后呢，又有另外一国呢兴起来代替它，那个就是第三个国度，第三个国度呢就是一个铜的国度，它代替了胸膛跟膀臂的一个第二个国。那第三个国度之后呢，就是到了一个用铁造的一个铁国了。那么那个铁国呢出现，但是后来呢逐渐下去的时候呢，它的国势呢就掺杂了一些的泥在里头，变成半泥半铁，就是说它的国度的国势呢越来越差，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铁跟泥呢掺杂在一块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在他那个国度当中呢有许多其他的民族在里头，不能够相合的，铁跟泥是不能够相合的。最后怎么样呢？最后那个天上来的大的石头呢就飞过来跌在脚趾头上，而这个国呢就是神的国，他要充满天下。那么这个讲解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但以理就这样说了，第一个国就是你，第二个国就是代替你的。我们从人类的历史里头呢就可以看见，原来代替巴比伦帝国的那个是波斯，波斯呢是两个民族合起来的，马代波斯这两个，他们这两个联合起来的 就灭了那个巴比伦帝国。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呢，它就是银子。我们都知道啊，金跟银呢相差的很远。就是说从前那个尼布贾尼撒这个国王呢，非常的独裁，非常的有权柄，他指挥整个的国家。但是这个代替他的那个国呢，就是银的国呢，那个国势呢却没有他那么强，开始呢有一点民主的气息在里头。换句话说，那个君王的势力呢是低落了很多了。那么到了第三个国度的出现，这个第三那个国度呢就是希腊了，希腊大帝国他的出现。那我们都知道呢，他是那个亚历山大国王他所建立的。但是在这个希腊帝国里头呢，不单指他的武功，不单指他所占领的地方很多，而且呢他开始呢有很强的文化在里头，而且这个强的文化呢也影响了当时的整个的时代。那么这一个希腊大帝国的出现呢，就好像铜出现一样。那么铜当然比不上银子，也比不上金子，就是说他那个国王的权势呢，到那个时间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民主的气息出现了。那我们也知道希腊呢，它在每一个城市里头呢都开始有那个市议厅、市议会的组织。那么这个就是说它已经开始进入那个民主政治开始了，所以呢它是铜的。那到它以下呢，征服希腊的是什么？乃是一个外邦人的民族，野蛮的民族，这就是罗马国了。所以罗马帝国呢，它就吸收了希腊的文化，甚至于它的语言呢也用希腊文的。我们知道呢，新月的时候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是在罗马帝国之下，新月的圣经呢绝大部分呢也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那么曾经呢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他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到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才来呢？当然这是神自己的计划了，但是我们可以呢用一个旁边的研究的眼光研究一下。第一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是世界的中间，因为它的北边呢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呢就是亚洲。而且呢我们今天呢经过很多的研究呢，很多的专家都相信呢最初的那个伊甸园呢是在附近的。而且呢那个挪亚方舟呢也发现在那个土耳其那边，也是在附近。所以挪亚不是有三个孩子吗？他的儿子一个跑到亚洲那边就成为黄种人，另外一个跑到非洲去就成为黑种人，再另外一个呢跑到北方就是欧洲去就成为白种人，就是这样。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世界上人类的文化的发源地。我们都知道呢，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区域当中，我们知道呢有那个希腊文化，有巴比伦文化，也有呢希伯来文化，就是世界上呢三大文化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化，印度文化啦、中国文化等等，那就不在那个区域当中。又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个人像就包括了这四大帝国在里头，为什么没有中国呢，也没有印度呢？我们也知道印度呢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中国也是非常影响很重大的一个国度，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具象里头没有呢？那个答案很简单，原来呢这个具象里头的四个帝国呢都跟神的选民是直接有关系的。那么当罗马帝国来的时候，他的武功占领了差不多那个时代的世界里头绝大部分的地方，而且呢因为他的武力强盛，所以呢在当时呢世界上有一个短暂的和平的时代，算是一个和平了。那么于是乎呢福音就可以趁着那个和平的时代呢可以宣传的容易。第二呢就是他的文化是希腊文，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文字，那么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呢就不能够乱解的。那么第三，罗马大帝国的交通呢很方便，所以呢福音的传播呢也是 很容易，很方便的。所以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神使用他的计划跟他的时间成就他自己要成就的事儿。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出来，所以的确是神自己的安排。而且呢，神把他自己的儿子摆在世界的中间，就是说他成为世界整个世界的救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好，现在我们就把但以理书呢把它打开来看一看，请你把第二章打开来看。在这第二章当中呢，我们从第36节一直看到45节，他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的面前呢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财产，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泥半铁，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财产，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财产，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你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大概呢，我都把刚才我们的解释跟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把它联合在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再把它总括一句话，就是说巴比伦、波斯、希腊，然后到罗马。但是我们现在又有一个问题要看，既然呢有一块石头出来是神所令的立的另外的一个国家，那么到底这指是什么呢？这所指的大概就是主耶稣跟他的国度了，就是天国了。这个像呢被打在那个脚趾头上，它就完全的消灭，这句又代表了什么？这就代表了世界的末日了。不要忘了，这个像四个大帝国都跟犹太人直接有关系的，中国跟犹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最低限度在那个时候，所以呢就不在这个像里头。这个像既然如此呢，那么那个石头为什么要打在脚趾头上呢？就是因为说主耶稣要在那个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像就崩裂了。现在呢我们只是指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让您知道一下，这个像的脚趾头那个地方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当然就是指那个罗马帝国了。那么那个罗马帝国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看就是指欧洲。今天呢我们看见整个的欧洲呢都是分裂的，分成很多很多的小国，就好像脚趾头一样。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看见了他的宗教啦，他的人民老百姓啦，他的民族啦，就是混杂世界上各种民族在里头，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彼此相合。因为不能够彼此相合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没有第五个国家出现了，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也没有，就是说呢，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回到什么地方？回到罗马大帝国从前那个脚趾头上。而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世界末日，整个的那个人像呢就要粉碎，再不存在这个宇宙当中。而主耶稣的国度呢却要变成一个大的国度，充满天下，这就是天国了。这个呢跟你跟我呢都很有关系。那到底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我很相信，很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脚趾头的时候了。那么现在呢另外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另外的一个预言叫做70个7。原来啊，当但以理在王宫里头居住的时候，虽然他身居高位， 但是呢，他仍然每天向耶路撒冷的开他的窗户呢，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的。所以呢，神是特别的喜悦这个仆人的。那么有一次他就读经，读到耶利米书，他就看见了耶利米书当中呢预言说呢，被掳是70年就会归回的。于是乎呢，他就数一数到底从他被掳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多少年代。大概啊，我们知道呢是已经到了66年了，换句话说很快就要归国了。那么他一想起这一件事，他就想起他的国家，想起他的民族，就在那个时候呢，被圣灵充满，他就披麻蒙灰进食祷告，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君王，在神的面前呢痛痛哭泣。就在这个痛痛哭泣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差派天使长加百列呢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既然如此在我的面前悔改，为你的国家认罪悔改，我现在要告诉你，在我永世的计划当中，我已经为我的子民，就是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预备了70个期，换句话说就是7490年，就是490个年度已经预备好了，我现在要把这个计划告诉你。想不到他那一天所收的那个计划呢，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对我们有基本的一个影响的。他说那70个期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从那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天开始的。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有一个受膏君的至圣者，就是基督了，到他出现的那个时候就经过了69个期。然后呢，到了69个期之后呢，这个受膏君必被剪除，换句话说呢，他一定被杀了。那的确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被杀，从出令重新回耶路撒冷那一年一直算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也的确是69个期。那么还剩下一个期是什么呢？那剩下一个期里头呢，就包括了有一个敌基督，他最后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是毁坏可憎的这一个人。这个人出现之后呢，他就要统治整个的世界，他就跟以色列的百姓呢就立了一个互不侵略的互相友好的一个条约。那么于是乎呢，在那个时候大概呢那个圣殿也被重建了。但是到了这一个一期之半，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一期的半，就是3年半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人撕毁了他那个盟约，就进入这个圣殿当中，坐在圣殿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到底这一件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原来在这个69个期完成之后，就开始了一个外邦人的时代，不是犹太人的时代，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断了。到了这个外邦人的时代满足了，教会被提之后，这个最后一个七年呢才出现。那个最后一个七年呢，不能够没有见证人的，于是乎那些见证人呢，就是犹太人全家得救，重新被带回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在这个时候呢，就那个敌基督呢就出现了，跟他们另立一个盟约，就是在这一大段的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在第9章第24节一直到27节。我现在呢没有时间跟你读下去了，但是我盼望呢待会儿下课之后呢，你可以最低限度把这一段的经文呢读它2遍，仔仔细细的读，照着我刚才给你的解释呢，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很好很好的吸收，所以请不要错过。待会儿下课之后呢，请你立刻把它读一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相信呢启示录里头所讲的那个七年的大灾难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期，当时的犹太人为主做见证。好，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从世界现在的世局的改变看起来，你跟我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世界的哪一个时期呢？第二，70个期最后的一个期应该记载在圣经的哪一个地方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再见。